生命传奇。对于相当多的残疾人来说，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有位朋友十几年前因病截瘫，许多医学专家都残酷地断言他将在病榻上度过余生。而他原本是一名顺风顺水的职场中人，截瘫后人生过山车般的从巅峰跌落到了谷底。最初那段时间，他躺在病床上不愿见任何人，在一番生存还是死亡的拷问之后，他发誓一定要站起来，为了挚爱的亲人顽强地活下去。医院的常规康复方法不奏效，他就自学医学知识，反复摸索，先是借助支架站了起来，然后再大胆地通过魔鬼训练法练习拄拐行走，直练得垫着厚厚棉花的拐杖将腋下磨得鲜血淋漓，稍微一动就痛得如同刀割。但他咬牙坚持，一步一步终于创造了高位截瘫病人一次拄拐行走五六百米的奇迹。在脱离病床之后，他还学会了洗衣做饭，如今他可以站着洗澡，站着打电脑，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就连医学专家对此都啧啧称奇，觉得不可思议。在一个赢者通吃的商业社会，残疾人的生存难上加难，不仅因为身体残障，更因为世俗偏见，碰壁多了难免心灰意冷。朋友听到我的叹息，提高嗓门说，别叹气呀，人一叹气，气就泄了，做人要提气，提起精神来。我很欣赏朋友的这句话，更欣赏他的豁达开朗。以前也有人劝过我，而我总觉得只要自己永不放弃地努力下去就是了，面对难堪的现实无法乐观。可我却差点忘了，悲观总是在无限地放大痛苦，放大不幸，让痛苦越发痛苦，让不幸加倍不幸。其实乐观并不是因为现实的尽如人意，而是一种开放的人生姿态，这是面对无可选择的残疾现实可以自我选择的一种积极态度，更是稀释苦难伤痛的绝佳策略。乐观者历经风雨仍会乐而观之，遥想风雨后的彩虹，悲观者面对艳阳也会悲而观之，经由日出想到日暮。身边有不少普普通通的残疾朋友，有的挪着板凳走上大街自谋职业，坦然迎接那些刺眼的目光，有的冲破眼前黑暗，不畏世俗的冷嘲热讽，勇敢地追求爱情。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让我非常敬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将残疾人划归另类，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那个圈，不许你踏出半步，说是保护，实为限定。而更多的也更可怕的，恐怕还是残疾人心中的那个结，常会不自觉地画地为牢，将自己禁锢在一个狭小而灰暗的境地中。现实从来都是不完美的，残疾人又怎能等到一切变得完美无缺之后才走出家门回归社会呢？残疾人必须积极地改变自己，破茧而出，像那位因病截瘫的朋友那样，以乐观的心态来修复业已残缺的躯体，舒缓身心无尽的伤痛，创造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生命奇迹。素有摄影界梵高美誉的美国著名女摄影家戴安·阿伯斯就认为，残疾人有一种传奇的特质，而通过了生命考验的残疾人则是神。残疾人若说有传奇，那也是由身心的创伤和苦难的底色铸就的。我国的残疾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6% 左右，比 10% 的社会精英还要少。因为少数所以另类，因为另类所以痛苦， 因为痛苦所以诘问，因为诘问所以抗争，因为抗争才有传奇。一个健全人从长大成年的那一刻起，便自然而然地自动获取了相应的社会身份，就业成家等等，一切都顺理成章地社会化了。可残疾人却不然，首先要弥补因社会机制不完善和社会排斥而缺失的那一环，弥补社会角色的严重缺失，甚至要用一生找寻并争取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位子。不说别的，残疾人因缺乏社会经验造成的孤僻性格和笨嘴拙舌，就常让健全人难以接受。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对残疾人的接纳程度也相应增加，可某些骨子里的歧视依然无处不在，而且某些偏见还会花样翻新，甚至有时轻残者也会对重残者另眼相看。我曾临时性的在多家单位工作过，做得不比别人差，收入有时还不及别人的一半。说来简单，对于残疾人，那份薪水已经够高了，况且你重残在身，有份工作已属魄力，该知足才是。我已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可每个人都可以奋斗，心飘在云里，双脚却必须落在大地上。在外多年，我不舍昼夜地做着无穷无尽的努力和尝试，一次又一次，尽管我用自己的方式克服了身残造成的不便，尽管我从不将那些身残不便转嫁给他人，我的能力也得到了认可，甚至是赞誉，最终仍因残疾太重而被否决，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宝贵的工作机会离我而去。我怎么也没想到，知识帮助我超越了残疾，却无法超越歧视。有些困境与残疾无关，而残疾，特别是重残，却在无限地放大着困境。如此困境不仅吓着了残疾人自己，更吓跑了太多知难而退的明智者。偶尔，他们也会使用你的才华，可在你最需要帮助时，却世故地袖手旁观，十分势利地等待着你的坠落，以印证他们的绝对正确。孤军奋战的你必败无疑。当然，在你传奇般地突破命运的围剿之后，他们会更加热烈地为你鼓掌。面对现实的打击，每当我一声不响地离开，孤独的铁石伤口，痛苦的从头再来时，每当我在喘息中回首，惊异自己竟坚持了这么久，未曾停步的走了那么远时，每当我依偎着患难真情的温暖，坚守着人性的底线，即便生命戛然而止也问心无愧时，我不禁为生命的巨大潜能而喝彩，为内心的坦诚而感动。也许生命作为多面体，出口就在它的背面，在一切都难以为继时，总会否极泰来，出现新的转机。也许人生确有九九八十一难，以此不断地拓展着生命的疆域。也许命运的无情并非全无道理，只是苛求你必须有足够博大的胸怀，容纳天地，足够宽广的视野看清前程，足够强大的能力战胜自己和敌人。那种种的痛苦与不幸，那种种的不公和歧视，都是生命对你的考验。只要你傲然屹立，只要你永不放弃，你便通过了生命的重重考验。无论成败得失，你的人生都会是一段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沙场上，残疾人要想胜出，唯有拿生命去拼搏，让生命成为刀锋上的舞蹈。身体是最后的弹药，所以我绝不允许自己为哀伤而空耗所剩无几的生命能量，能放弃的我都放弃了，仅剩下生存和良知难以割舍。草根出身， 更知底层残疾人的艰辛。尽管处境不佳，我仍挤出时间投身公益事业，勉力为之，让世间哪怕再多一点点温暖也好，依然腾出心力为挚爱金鹏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在责任中感受生命的厚重。因为生命中的每一次纷争都少不了情感的支撑，因为真爱无敌，因为许多的生命传奇都是由爱写就的。其实现实中并不缺少爱，缺少的只是抑恶扬善的健康氛围。社会的过度商业化导致许多大是大非都被混淆了，自私自利、厚颜无耻竟变得堂而皇之起来。更为恶俗的是，为非作歹变得很酷，与人为善变得很面，善几乎成了软弱无能的代名词。好在人性本善，人心向善，只要有良好的社会氛围，浓浓的爱就会显现出来，将你我包围。2006年助残日期间，省残联开通了爱心助残 QQ 群，并通过媒体发起了一场救助不幸患上脑瘤的小盲童傅立芳的公益活动。群里的网友大多是富有爱心的年轻人，但却苦于对残疾人缺乏了解而无从着手。尽管那段时间工作特忙，大家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可我仍喜欢见缝插针地在 QQ 群里与网友交流，加强沟通，并将手头的助残信息及时在群里发布，尽力地为网友的爱心提供合适的助残渠道。大家齐心协力，通过爱心群大力倡导公众关爱身边的残疾人，给他们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以及力所能及的帮助。由于爱心网友不断加入，第一个爱心群很快就爆满了，残联随即又开出了几个新群，并动员网友往新群迁移，将老群留给那些不知道新群 QQ 号的后来者。也就几天功夫，许多网友都被群内的友爱氛围所感染，都不愿退出老群。可为了让更多的新人加入助残队伍，网友们还是挥泪大迁移。网友的爱心已被激活，有人想为残疾孩子做家教，有人愿陪残疾人出去玩。一位网友冒雨来到残联为小盲童捐款，但却不肯上楼。我来到楼下，惊讶地发现这位网友也是一位残疾人。他艰难地拄着双拐走上前来，掏出了带着体温的1000元捐款。他不肯透露姓名，只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网友利用周末长途跋涉去乡下看望在家中养病的小盲童，可他们的行为却遭到了某些不该有的非议。我有感而发地在群里说，好人永远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尺，做一个好人真的很难很难，就是雷锋也会遭人误解。知易行难，只有找到内心的道德坐标，才能特立独行地把好事坚持下去。面对冷漠与讥讽，要学会为爱加油，为自己喝彩。人间有情，爱心无价。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医学专家妙手回春成功地为危在旦夕的小盲童实施了脑瘤切除手术，创造了又一个生命传奇。